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八十九点零新华侨声电台广播，我是北京两会新闻中心的记者奥斯卡。
大家好，我是小峰。今天是2026年3月9日，星期一，我们在北京美利亚中心为您带来两会特别报道。
昨天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利亚新闻发布厅格外热闹，最受瞩目的一场记者会莫过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是的，两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信息量非常大，从大国关系到周边外交，从全球治理到领事保护，王毅外长金句频出，也让我们海外媒体人倍感振奋。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为大家呈现这场记者会的精彩实况，不过在播出之前，首先请收听中新时报记者从两会现场发回的特稿摘要，我们用新西兰华文媒体的视角解读了这场外交记者会背后的深意。
没错，听完特稿之后，我们将进入今天的重磅环节，王毅外长记者会实况录音的上集。由于时间关系，今晚我们先播出上半部分，明天晚上7点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记者会下集。
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或者是我们的 APP 锁定 FM89.0，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两会资讯。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2026年春天的中国两会。
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已经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值此盛会之际，中新时报携新华侨声电台广播正式开启2026年全国两会专题报道，以新西兰华文媒体的独特视角为您全景呈现这场春天的盛会。
回首来时路，初心未改。从2017年开始，中新时报便踏上了全国两会的报道征程，成为新西兰第一家，也是时间最早、迄今最久，连续派记者赴北京现场报道的全国两会的华文媒体。9年风雨兼程，9年使命担当。我们始终站立在新闻一线，用笔墨记录时代变迁，用镜头传递家国情怀。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的先行者，我们深知这份责任的分量。全国两会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海外侨胞感知祖籍国发展脉搏、表达心声诉求的重要窗口。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有幸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与记录者，既是荣誉，更是使命。
今年我们再次派出精锐报道团队，与旗下新华侨生电台携手，以多媒体融合的方式聚焦两会热点，解读政策走向，传递侨界关切。我们将以精益求精的新闻素养，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新西兰侨胞搭建起一座连接两会的资讯桥梁。
是的，从上周开始，我们就推出了两会直通车、代表委员声音、侨眼看两会等多个专题栏目，为听众朋友和读者朋友带来最前沿、最深度、最温暖的报道。敬请您关注最近连续出版的《中新时报》，我们将用最敏锐的新闻视角为您捕捉两会热点，解读政策动向，传递侨界关切。我们将以专业、客观、温暖的报道与您一同见证时代进程。
在3月3日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灯火通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中新时报记者现场参会，数百名中外记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正值中国传统元宵佳节，大会新闻发言人刘杰一走上发布台，首先向中外记者致以节日问候。在随后约70分钟的发布会上，他回答了12个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涉及中国经济、15五规划、对外开放、减贫经验、粤港澳融合等多个领域。
面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关注，刘杰一用一组数据给出了有力回应。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迈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前列。
过去一年，外部环境风高浪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刘杰一说，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
他以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为例，国内游客出游总消费超过8034亿元，同比增加1264亿元，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95亿人次，相当于全球人均出行一次以上，这彰显了超大市场的蓬勃生机，照见流动中国的澎湃活力。
刘杰一说，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他的这番话向外界传递出明确信号，中国经济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壮大，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刘杰一介绍，助力科学制定15五规划是全国政协2025年工作的重要任务。全国政协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等协商议政活动，广泛征求委员意见建议，提出提案480余件。报送信息200余篇，开设政协调研、15五规划建言专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专报55期，为制定15五规划提供重要参考。
刘杰一说，全国政协将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围绕15五开好局、起好步的重大问题，深入协商议政，开展民主监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中新时报记者在现场感受良多。十五五规划的制定不仅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也将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合作机遇。作为长期关注中新关系的媒体，我们将持续跟踪规划相关内容，为新西兰读者解读其中蕴含的合作空间。
在回答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的提问时，刘杰一表示，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
他引用最新数据介绍，封关后的海南自贸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春节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较去年春节增长30.8%，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增长75.6%，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成效明显。
自贸港封关运作是中国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新探索，展示着中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刘杰一说，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对于身处新西兰的华侨华人而言，这一信号尤为重要。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新西兰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将为两国企业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有记者问及中国脱贫攻坚经验，刘杰一回应称，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历史性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国脱贫攻坚成果经受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向世界有力证明贫困并非不可战胜。刘杰一说，五年来脱贫地区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网络信号全覆盖，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明显进展。
他特别提到，中国是国际减贫事业的坚定倡导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与150多个国家、数十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100多个国家推广菌草技术，帮扶贫困民众脱贫致富。
中新时报作为地处南太平洋的华文媒体，我们深知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地区同样关注减贫与发展议题。记者不禁感慨，中国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
谈及当前国际形势，刘杰一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中国身体力行，坚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中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始终是动荡世界中最稳定、最可靠、最积极的力量。
作为从2017年开始新西兰第一家报道全国两会的华文媒体，中新时报9年来始终坚守在两会报道一线。今年我们与旗下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携手，以多媒体融合方式为新西兰侨胞带来两会最新资讯。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记者深切感受到，两会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海外侨胞感知祖籍国发展脉搏的重要窗口。从经济数据到对外开放，从“十五五”规划到减贫经验，每一个话题都与海外侨胞的关切息息相关。
中新时报将持续推出两会直通车、代表委员声音等专栏，为新西兰读者带来深度报道和权威解读。我们也将特别关注与中新关系、南太合作相关的议题，发挥华文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 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已经于30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3月11日上午闭幕，会期7天，大会期间将举行开幕会、闭幕会以及2次大会发言，还将举办3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前方报道团队将持续带来现场报道。
3月4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外，春雪纷飞。上午12时，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准时举行。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作为新西兰媒体代表，中新时报记者现场见证了2场重要活动。
3月4号中午12时，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由于现场媒体人数众多，大会另设听会区。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在介绍大会议程后，现场即刻进入提问环节，在95分钟内回答了14个中外记者提问，涵盖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国际局势、民营经济、香港发展等热点话题。
娄勤俭首先介绍了本次大会的议程安排。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于3月5日上午开幕，12日下午闭幕，会期8天，共安排3次全体议会。大会议程共11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第2项，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此外，大会还将审议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草案、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3部重要法律草案。
据了解，会议期间将举行3场记者会，分别为经济、民生、外交主题，并安排3场代表通道和3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
面对外媒记者关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伊朗局势的提问，娄勤俭给出了清晰回应。
谈及中美关系，娄勤俭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作为世界2个大国，中美应当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加强各层级、各渠道沟通，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同时，中方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将一如既往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针对中欧关系，娄勤俭直言，事实证明，欧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欧洲。他指出，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和地缘政治矛盾，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坚持伙伴关系基本定位，妥善处理经贸分歧，打造更多合作议程，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回应日本领导人涉台错误言论时，娄勤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
对于美以军事行动引发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担忧，娄勤俭指出，任何国家都没有控制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利，更不能在世界上我行我素。他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对话谈判，并表示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发言人针对国际关系的解读让中新时报记者深有感触。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新西兰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高度关注大国关系的演变对地区格局的影响。中方上述表态释放出明确信号，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包括新西兰在内，在相互尊重基础上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在回应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娄勤俭带来了振奋人心的信息。他表示，党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以贯之，不能变也不会变。
娄勤俭介绍，民营经济促进法自去年五月颁布实施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深入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推出了150多项配套制度，多个省区市针对地方特点和企业主要关切，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开展集中清理，督促修改废止1400多件。
不少民营企业反映，促进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政策，使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企业贷款贴息等融资促进政策使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得到增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娄勤俭说，我们相信随着法律的进一步实施落地，民营经济发展的信息底气和动力将更加充足，前景更加广阔，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据《中新时报》记者观察，新西兰企业长期以来高度关注中国市场的营商环境，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力与规范发展直接影响着中新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为新西兰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更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在回答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提问时，娄勤俭透露，下一步中央将在15五规划中对支持香港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进一步作出部署，并将继续出台更多惠港政策措施。
这一表态引起现场记者高度关注。15五规划作为中国未来5年发展的行动纲领，其对香港的定位和部署不仅关系香港自身发展，也将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国际社会与香港的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
发布会结束后，娄勤俭被热情的中外媒体团团围住，在追问下，他额外回应了关于春晚人形机器人的话题。春晚人形机器人的表现让我非常震撼，非常激动，当然也非常自豪。作为曾经的计算机工作者，他向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这一轻松花絮折射出中国科技创新的蓬勃活力，从机器人到人工智能，从心智生产力到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正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在3月4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与会全国政协委员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议程，听取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14届3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代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了2025年主要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十四五圆满收官，心智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王沪宁介绍，一年来我国政协共举办各类协商议政活动98场次，收到提案5992件，立案5061件，办复率99.9%，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6778项，服务群众400多万人次。
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全国政协把助力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作为2025年重要任务，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围绕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54项，形成一批高质量成果，开设政协调研监研专题刊发55期。
大会期间，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将举行开幕会、闭幕会以及2次大会发言，还将举办3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
当天的2场重要活动，让本报记者深切感受到，两会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海外侨胞感知祖籍国发展脉搏的重要窗口。
新西兰同样高度关注中国两会传递的政策声音。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在访华期间曾表示，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新西兰经济故事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全球市场持续不确定的背景下，我们致力于在中国争取更多机遇。
新西兰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乳制品、肉类、林业和水果，这些行业最终可能会受到中国政策的影响，而更高的增长目标以及支持性政策措施可能会提振中国对进口商品和大宗商品的需求，新西兰出口商有望因此受益。
从当天的发布会和开幕会可以看出，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新西兰而言，无论是“十五五”规划的制定、营商环境的优化，还是国际关系的演变，都与中新经贸合作和侨胞福祉息息相关。
3月4号下午2点，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数十家媒体记者早已架好长枪短炮。距离下午3点的政协开幕会之前，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一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在这里举行。
今年率先走上通道的9位委员，分别来自农业科技、量子科学、地方政府、经济体制改革、文化艺术、新能源、海事交通、信息通信、体育等不同领域。在约1小时的采访中，他们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案例向中外媒体讲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
与会的《中新时报》记者现场参加了首场委员通道，从海外媒体的独特视角记录下这些来自中国各行各业的声音。
我们成功研制高精度的4原子光钟，可以做到运行300亿年，误差不超过1秒。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在委员通道上的这番话让现场记者发出惊叹。
潘建伟介绍，这一重要成就可以重新定义时间的基本单位秒，为全球提供中国时间，并可以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运行的独立性。他回顾了14-15时期我国量子科技取得的突破，量子通信持续保持国际领先，量子计算稳居国际第一方阵，量子精密测量的多个方向跃进国际先进行列。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等不来的，我们要坚定信心，自主创新，把卡点转化为发展的支点。潘建伟表示，15-15期间将持续加强原始创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让量子科技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培育，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个以农牧业、旅游业为支柱的国家，新西兰或许与尖端量子科技相距甚远，但中国时间走向全球的背后是中国基础科研实力的跃升。 对于身处南太平洋的华侨华人而言，祖籍国在科技领域的每一次突破都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更重要的是，量子科技的产业化应用未来或将深刻影响全球通信、金融、信息安全等各个领域，新西兰亦无法置身事外。
去年苏超火了，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蒋鹏举带来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现场观众243万，线上观赛人次超22亿，话题播放量破1000亿次。
这既是赛事的成功，更是文商旅体融合的生动实践。蒋鹏举介绍，苏超起于群众体育，站上赛场的就是普通人，不少是下班后匆匆赶来的银行职员、外卖骑手和学校老师，他们不为名利，为的是热爱、梦想和城市荣誉。
苏超破圈可以说是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一个鲜活侧影，各地的场地青训赛事都得到了全面发展，各地的城超已经超越了城市之间的体育比赛，成为凝聚社会共识、赋能城市更新、服务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
赛事兴于文化赋能，网上调侃比赛第一，友谊第14，转头线下就做成了爆款的文创，城市之间也频频互写家书、隔空拉歌，带火了各地的历史文化。蒋鹏举表示，我相信2026年的城超必定更加精彩。
新西兰是一个体育强国，橄榄球、板球、赛艇等项目享誉世界，从苏超的火爆可以看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从竞技体育到群众体育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关乎国民健康，更关乎城市活力与文化认同。对于新西兰而言，两国在体育产业、青少年培训、赛事运营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体育正在成为连接中新两国人民情感的新纽带。
从人民大会堂到南太平洋，从北京两会到惠灵顿国会，中新两国的合作正迎来新的春天。而《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将继续以华文媒体的独特视角记录这一切，见证这一切。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会特别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会为您播出王毅外长在3月8号召开的记者会上的发言实录。
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14届全国人大40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大会新闻中心很高兴地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出席今天的记者会，并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同大家再次见面。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首先要向广大的女同胞们致以衷心的节日祝福，也要借此机会对媒体朋友和各界人士对中国外交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革动乱相互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今天的中国强国建设快马加鞭，民族复兴势不可挡，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遵循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坚定反对一切单边行径 和强权霸凌坚定恪守，并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坚定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我们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愿意同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断续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篇章。现在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谢谢。现在请大家开始提问。
Now the floor is open to questions.
第一个问题，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康辉先生提问，谢谢。
谢谢主持人，马英院长您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2025年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而我们也注意到其中元首外交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您能否再具体介绍一下过去一年元首外交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2026年开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多种形式同多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所以也很关心在新的一年当中，中国的元首外交还会有哪些新的看点、新的重点。谢谢。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2025 has been a most extraordinary year in China's diplomacy. Could you walk us through what was achieved in the decisive head of state diplomacy in the past year?And we've seen that since 2026,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been maintaining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leaders of many countries. So what highlights can we expect this year?
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定盘星。过去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习近平主席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元首外交，塑造了一个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同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举行重要会晤，开展战略沟通，开创了大国对话协调的新世界。出访东南亚、俄罗斯、中亚和韩国，巩固了周边睦邻友好的新局面。主持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和中国拉共体论坛，汇聚了全球南方大团结的新动能。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系列活动，发出了捍卫和平与正义的新强音。一年来，国际社会通过元首外交更加了解了中国，走进了中国，也更加信任和期待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的中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了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要倡议和理念，展现出卓越的战略远见和宽广的天下情怀，为世界百年变局向何处去指明了正确方向。今年，习近平主席将在国内接待各方来宾，主持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等重大的主场外交，还将开展数起重要的出访，必将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迈进，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的境界，也必将推动中华民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三排这位戴眼镜的男士。
俄罗斯卫星同村市提问。中国多次声明反对叙利亚侵犯 他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面对复杂国际形势，中俄两个大国如何才能对抗重塑国际法和全球贸易规则的企图？谢谢。
Sputnik News Agency. China has stated on many occasions its opposition to the deliberate infringement of other countrie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Given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ow will China and Russia, two major countries, counter the attempts to reshape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trade rules?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关系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什么能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我想主要还是在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之上，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也代表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中俄在战略上独立自主，我们始终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不把自己的意志和议程强加给对方，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俄在政治上高度互信，背靠背是中俄关系的本质特征。我们不惧任何外部的挑拨和施压，具有强大的战略韧性。中俄在行动上密切协作，对于重大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俄之间战略共识最多，战略协作最密，其中就包括你刚才所提到的捍卫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问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经过80年风雨洗礼，又来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了3份重磅联合声明，共同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正确二战史观，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单边霸凌行径。80年前，我们为创建战后秩序做出了中俄贡献。8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为迎接一个多极世界的到来注入中俄能量。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二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我是深圳卫视执新闻的记者。中国宣布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想请问王外长，您期待今年会议将达成哪些重要成果？您如何看待 APEC 对推动亚太合作的作用呢？谢谢。
Shenzhen Satellite TV. China has announced tha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Shenzhen in November this year. What important outcomes will the meeting deliver, and how do you see the role of APEC in promoting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中国第3次担任东道主。从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今年的深圳，25年来。APEC 风雨兼程，经历了区域合作的坎坷起伏，也见证了中国与亚太同行的初心不改。当好东道主，中方全年工作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把建设亚太共同体 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亚太共同体这个概念提出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了，但这一概念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也不能局限在愿景中。我们希望能在深圳找出答案，凝聚大家的共识，明确优先的领域，拿出可行的举措，使建设亚太共同体成为地区人民的广泛共识和生动的实践。经过与各方密切的沟通，我们已经将今年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再次凝聚力量。我们将构建亚太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支柱，协调亚太自贸区进程的不同路径，规划区域互联互通的合理安排，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我们全年将在多个城市举办300多场活动，全国多个省市都将参与其中，各经济体成员也都有机会做出贡献。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亮丽名片，还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前沿。我们愿意同各方一道推动 APEC 从深圳再出发，向着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再起航。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三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秀的记者。我们注意到近期呢，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那目前冲突已经蔓延到整个的中东地区，想请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的伊朗局势，对于解决伊朗问题有什么主张？谢谢。
Phoenix TV. The US and Israel have again launched military strikes on Iran, and the conflict is spreading to the entire Middle East region. What is China's view on the Iran situation, and what solution does China propose?
这是各方都关切的问题，也是当前国际局势的焦点。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已经多次阐明了原则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停火止战。中国古人云，兵者凶器也，不可不慎用。面对陷入战火的中东，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也是一场对各方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东的历史已经反复告诉世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兵戎相见只会增添新的仇恨，酝酿新的危机。中方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局势轮番升级，避免战火外溢蔓延。中方认为，正确和妥善处理伊朗以及中东相关的问题，应该坚持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尊重国家主权，主权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石。我们主张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不容侵犯。二是不得滥用武力，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动辄使用武力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民众不能成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 三是坚持不干涉内政，中东人民是这一地区的真正主人，中东事务应该由地区各国自主决定，策划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是不得人心的。四是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中方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各方应尽快回到谈判桌前来，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为实现共同安全做出努力。五是大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善意运用实力。中国还有句古训，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易也，大国理应守公道行正道，多为中东和平发展贡献正能量。作为中东国家的真诚朋友和战略伙伴，中方我们愿意同中东国家一起践行全球安全倡议，还中东以秩序，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谢谢。
请大家继续提问。南区第一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我是新加坡亚洲新闻台 CNA 记者。China propose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last year, alongside its participation in mechanisms such a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BRICS. Some observers interpret this as China signaling a desire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see this as a direct response to Western-led policies and frameworks. How would you, Mr. Wang Yi, respond to that interpretation? And how does China address views that intensifying major power rivalries, inclu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ould further deepen global divisions? Thank you.
亚洲新闻台，去年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提出该倡议以及参与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表明中方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直面西方主导的政策和机制。您对此有何回应？有观点认为，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竞争加剧，可能进一步加深全球分歧。您对此怎么看？
我愿向大家介绍一下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全球挑战层出不穷，治理赤字更加突出，多边主义面临严峻的冲击，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可谓正当其时，迅速得到了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当场就表示，倡议的核心理念同联合国坚守的信念高度契合。中方牵头发起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总部相继成立，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踊跃的加入。为什么全球治理倡议能够一呼百应？我认为关键在于倡议强调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问题导向这五大理念完全契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也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全球治理倡议发出的最清晰的信号就是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应当加强，不能削弱。尽管联合国并不完美，但没有联合国，这个世界将更加糟糕。脱离联合国，另搞炉灶，另起炉灶，甚至拼凑各种小集团、小圈子，都不得人心，也不可持续。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最明确的要求，就是联合国需要与时俱进，通过 G20 改革完善治理体系，以适应21世纪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重大的变化，尤其是要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更多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目的就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也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维护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更意识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中方参与建设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都把恪守联合国宪章作为第一行动指南，都是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探索积累有益的经验。中方呼吁更多的国家参与和支持全球治理倡议，我们一起来重振联合国，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谢谢。
好，请继续提问。请北区第三排第一位男士。
Thank you, CNN. Mr. Foreign Minister, as you know, since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U.S.-China relations have been tumultuous, so his planned visit to Beijing later this month has been highly anticipated. Given this, how will the ongoing U.S.-Israeli strikes on Iran affect this trip? And also, ahead of this trip, he seems to be pursuing a detente with China. Notably, he did not mention China directly even once in his lates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So there are concerns in Washington that he might make concessions to China on issues such as Taiwan during the visit because of his focus on reaching trade and commercial deals.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is view, and what does China want out of this visit, and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bilateral ties after the visit? 所以王院长您好，我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你也知道，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呢，美中两国关系是跌宕起伏，所以他本月底的访华是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那么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这个会不会给他这次访华带来什么影响或变数吗？那么与此同时，在他访华前期，他似乎寻求保持两国关系的一种缓和状态，包括在最新的国情咨文中是罕见的对中国是几乎只字未提，所以华盛顿就有人担心他在访华期间会不会因为致力于要与中方达成经贸商业方面的协议，在其他问题上包括台湾问题上对中方做出让步，所以您对此有何回应？那么中方对他的这次访华以及接下来两国关系的走向有什么判断和期望呢？谢谢。
你把我们翻译的工作都替代了，而且提的问题很长，看来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思考，而且想的也越来越多。中美关系总是要回答的，这个因为中美关系牵动各方，影响全球，两国不打交道只会导致误解误判，走向冲突对抗更将殃及世界。中美都是大国，我们都改变不了彼此，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相处的方式，那就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我们认为这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啊，两国元首身体力行，在最高层次上保持了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也推动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了总体的稳定。今年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现在需要做的是双方为此做出周密的准备，营造 适宜的环境，管控存在的分歧，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中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也是开放的。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我相信啊，只要双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我们就能不断拉长合作的清单，也持续缩短问题的清单，就能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取得让两国人民都满意的成果，达成国际社会都欢迎的共识，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标识性的年份。谢谢。
好，请继续提问。
请南区第二排这位巴基斯坦的记者提问。
I represent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China's neighborhood has not been tranquil last year as several countries experienced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tension and dispute between regional countries were on the rise. How does China view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and what does China expect to achieve this year in it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Thank you.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我们注意到去年中国周边环境并不太平，多国政局出现变化，地区国家间矛盾争端有所增多，中方如何看待周边形势，对今年周边外交有何展望？
守望相助，这是中国的传统，亲人善邻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始终啊是把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去年党中央首次召开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对周边的认知和重视在不断的深化，也得到了周边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朋友们的欢迎和支持。当前世界进入多事之秋，而亚洲地区仍然保持着总体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过去一年，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这一局面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诚然，地区国家政局常有变动，各国之间还有一些复杂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睦邻友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合作共赢的大方向也没有变，周边和平稳定得以维护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践行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理念，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试想，如果中国也像某些传统大国那样，热衷在周边划分势力范围、挑动阵营对立，甚至以邻为壑，亚洲的局面还会像今天这样稳定吗？国际社会还能分享亚洲的发展机遇吗？所以事实证明，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发展繁荣的发动机，亚洲共同价值的践行者。我们很欣慰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今后也愿意为此啊做出更大的努力。谢谢。
谢谢。请提下一个问题。请北区第五排第一位女士。谢谢。是的。
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记者提问。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拓展，外交为民的责任也更重了。外长能否介绍外交部将如何更好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谢谢。
China News Service. As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go global and more citizens travel abroad, Chinese interests overseas are growing, which means greater responsibility of serving the people through diplomacy. How will the Foreign Ministry better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people and businesses overseas?
践行外交为民，这是中国外交始终不渝的宗旨。建设海外平安中国体系，这是新时代外交人员坚持不懈的追求。我讲几个数字啊，过去一年我们共处置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重大突发事件100多起，办理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7.9万多起，接听了12308领保热线电话超过60万通，我们还发布了海外安全提醒3000多条，包括我们解救在非洲遭到绑架劫持的同胞50多人，我们还同周边国家联合打击网赌电诈，遣返劝返人员达到了数万名。过去一年我们坚决维护海外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推动东道国政府保护中方的人员和项目的安全。我们同时也坚决反制针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帮助企业来提升啊防范风险和法律维权的能力。我们的外交人员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有的长期坚守在战乱动荡地区，有的每天面对疾病高发的威胁，有的甚至工作生活在集装箱板房里面，或者是在高原严重缺氧的环境中，但是大家都无怨无悔，都恪尽职守。就在此刻，我们在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使领馆正在为确保中国公民的撤离和安全而努力工作。可以说，哪里有五星红旗在飘扬，哪里就有中国外交人员在守望，哪里有中国同胞的期待和诉求，哪里就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牵挂。我想告诉海外的同胞们，你面前的世界乱象丛生，你身后的祖国稳如泰山。我们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进一步提升海外安全保障能力，架设起覆盖全球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三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外长您好，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关于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遭遇危机之际，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严峻挑战，您如何看待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单边主义和强权法则抬头，请问如何才能实现中方一直所倡导的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谢谢。
China Daily. With crisi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global south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How do you see the leading role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in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 a year marked by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the rise of unilateralism and the law of the strongest, How can the Global South realize the strength through unity that China has been promoting?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的标志。我们看到过去四十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啊，从24%上升到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当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行其道，严重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所以，全球南方啊，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好自身的正当权益，也共同开拓自主发展的空间。全球南方是国际舞台上新兴的、积极的、向善的力量。世界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树立信心，团结合作，共同崛起，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我们还要用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77国集团加中国这些重要的平台，为和平发声，为发展加油。多边主义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护身法宝。全球南方要推动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坚持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全球南方的发展还需要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为此我们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我们愿意同南方国家一道，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谢谢。
谢谢，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二排这位穿黄色衣服的女士。
Good morning, Efe from Spain. Mr. Minister, the return of Trump has forced Europe to reassess its reluctance towards China, and during the last few months, several European leaders have visited Beijing. So, what mistakes and what positive steps does China believe Europe is making in this rapprochement? And does China see this as a sign of a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from Europe? Thank you.
埃菲舍，特朗普回归迫使欧洲重新审视此前对华消极的立场。近几个月，多位欧洲领导人访华。中方认为欧方在改善对华关系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积极举措，有哪些举动是错误的？中方是否将欧方接连访华视为欧洲增强战略自主的表现？
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以来，中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相继回暖，双方的贸易总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还有200多万欧洲的游客通过免签到中国来访问，欧洲领导人更是接踵而至，中欧彼此的往来日趋密切，我们还达成了一批新的合作协议。所以事实证明，中欧关系的稳定性源于共同利益，确定性来自于互利共赢。对于发展中欧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格局中的当然一体，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伙伴。中俄关系要想走得稳、走得好，关键是欧洲啊，要树立正确的对话认知。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欧洲有识之士认同中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全球伙伴。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看待中国更加客观、更加积极。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优势互补，我们完全可以在发展进程中来实现动态的平衡。中欧合作的事实表明，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危险，开放合作不会损害经济上的安全，筑墙壁垒只能孤立自己。我们乐见欧洲的朋友们走出保护主义的小阁楼，来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到这里来强筋壮骨，提升竞争能力。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四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总台 CGTN 记者提问。众所周知呢，当前巴以冲突严荡，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加沙的停火脆弱，美国提出来建设所谓和平委员会来解决加沙问题，还有战后的安排，想请教您，中国如何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解决？谢谢您。
CGTN,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has not come to an end, and the ceasefire in Gaza is fragile. The U.S. has created a board of peace to deal with the Gaza issue and post-war arrangements. How will China promote the true resolution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加沙局势攸关国际道义的底线，国际社会促成加沙停火的努力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巩固停火、推进重建，进而全面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仍然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只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合理方案，那就是两国方案，其他任何的安排或成立什么新的机制都应当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不能接受巴勒斯坦问题再度被边缘化，联合国更有责任在这一进程当中发挥主导作用。动荡与战争并不是巴勒斯坦民众的宿命，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一样，巴勒斯坦也有免于战火、和平发展的正当的权利。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争取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推动国际社会还巴勒斯坦的人民一个公道。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北区第一排第四位男士。
Thank you, NBC. Respected Minister Wang Yi, you have spoken of China-U.S. ties as most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 of our time, with strategic choices that will shape world history. So, given all the happenings, would China accept the J2 format cited by some, including President Trump himself, as a framework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shoulder joint responsibility in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If not, what alternative framework would you propose that will preven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sure the world that China's rise is not aimed at overturning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您曾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影响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中方是否接受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在内的人提出中美共治的框架，共担责任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果不接受，中方将提出何种替代方案来避免中美对抗，并且让世界确信崛起后的中国无意推翻当前国际体系？
中国和美国当然对世界有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星球上有190多个国家，世界历史向来是由各国共同书写的，人类的未来啊，也一直是由各国人民来共同创造的，所以多元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本来的面貌，多极共存才是国际格局应有的样子。回看历史，每一次大国争霸、阵营对抗，都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为此，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上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无论自身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至于国际格局应该如何发展，中国的方案就是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所谓平等，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可以在多极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所谓有序，就是各国都要遵守普遍公认的国际规则，那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应当是各国的共同责任，而大国拥有更多资源、更大能力，更应该展现胸怀担当，带头守规矩、讲信用、遵法治。中国愿意继续做变革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同各国一道共同迎接多极世界的到来。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中区第一排这位男士。
大家好，我叫 Mauro with 真实巴西。Good morning, Mr. Minister. I'm Mauro from Brazil de Fato. So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 launched last year makes evident that the U.S. priority is to interfere in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by pressuring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rying to cut economic and other ties between the two parts. Some analysi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U.S. is also covertly sabotaging port operations and oil trade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How will China respond to this challenge that threatens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to a new level the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lations as exposed in China's policy paper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leased last year?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真实巴西媒体集团，美国去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清楚表明，美国的优先事项是通过施压拉美国家，切断中拉经济和其他联系，来干预中拉关系。还有一些分析指出，美国正在暗中破坏中国在拉美的港口运营和石油贸易。中方去年发布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提出推动中拉关系再上新台阶，而美方上述政策和做法显然对此构成挑战，中方将如何应对？
非常欢迎来自拉美的记者们有机会在这里提问。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舞台不应该再上演十九世纪的旧戏吗？拉丁美洲的资源属于拉美人民，拉美国家走什么道路要由拉美人民自己选择，与谁交朋友也要由拉美国家自己来决定。中拉合作，这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回看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拉关系之所以发展迅速，关键在于中国始终尊重拉美人民，坚持同拉美各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我们从来不搞什么地缘政治算计，也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也从不要求大家选边站队。去年的中拉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我们共同启动了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我们共同擘画了中拉共同迈向现代化的蓝图。我愿再次强调，中拉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受第三方的干扰。我们对中拉关系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不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愿意同拉美国家一道坚定推进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让中拉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人民。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一排第四位男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十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请问外交部在紧密围绕十五规划服务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谢谢。
新华 News Agency,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15th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line the need to pursu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rive sustained, s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l-around social progress. What new measures will the Foreign Ministry take in connection to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o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十五的规划，这是中国发展的新蓝图，也是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新的愿景。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外交战线将积极统筹外交外事资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我们重点会在以下三个方面来下功夫：一是继续当好高水平开放的推进器，我们将结合高层交往和重大的外交议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网络，维护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争取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二是要继续拓宽人员往来的快车道，我们已经对五十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同二十九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去年免签入境的外籍人士的比例高达73%。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人员往来政策，进一步释放免签的红利，完善各项配套的服务，让外国的朋友们来华旅游生活更加舒适便捷，也让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顺畅和安全。 三是要继续打造开放融通的新窗口。我们将创新升级驻华使节地方型的活动，加快搭建外交服务“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信息平台。我们也将助力地方对接国际资源，交流治理经验，拓展对外合作，让外交更好地赋能地方的发展。谢谢。
请继续提问。中区第四排那位尼日利亚记者。
So Minister, my name is Fortune Aban from the News Agency of Nigeria. This year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is year is also designated as the China-Africa Year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n this year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how do you expect China-Africa relations to further grow and deliver to the, for the people of these two parties? Thank you.
尼日利亚通讯社，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在这个特殊年份，中非关系会有哪些新发展、新亮点？
欢迎非洲的朋友们提问啊！70年来，中非友谊历经国际风云考验，展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外长坚持新年首访必到非洲，这个做法我们坚守了36年，一以贯之，风雨无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精神，一份信念。今年初我到访埃塞俄比亚时，人们还回忆起周恩来总理当年访问非洲的动人的场景。到了坦桑尼亚，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佳话仍然在广为流传，很多年轻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为之付出了他们的生命，长眠在那块土地上。可以说啊，中非友谊是一代又一代人以心换心传下来的，也是流血流汗干出来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非关系，提出真实亲诚的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引领对非合作啊，达到了新的高度。今年头两个月，习近平主席就给非洲的兄弟写了3封函电，第一封是在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上的贺信，第二封是给津巴布韦解放斗争的老战士的复信，第三封则是连续第14年对非盟峰会的贺电。这些信函传递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非友好薪火相传的殷切的期待，也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发展振兴的坚定的支持。今年的中非关系将迎来一系列新的发展，建议大家重点关注3个方面。一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将迈出新步伐，我们将在2026年接待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加强作为全天候伙伴的相互支持，也共同来书写命运与共的新故事。二是中方将于5月1日全面实施对非洲100%税目产品的零关税。在中国高水平开放带动下，我们将以关税的减法推动贸易的加法，实现民生的乘法，让中国大市场为非洲提供更大的机遇。三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已经拉开大幕，年内将举办近600场精彩纷呈的交流活动，中方愿意同非洲兄弟一道深化文明互鉴， 促进民心相通，让中非友好能够代代相传。谢谢。
谢谢。请提下一个问题。请中区第二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请问王外长，面对逆全球化抬头，中国将如何抵制保护主义，同世界更好分享发展机遇，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谢谢。
People's Daily。Faced with the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how will China resist protectionism, better share opportunities with the world, and lead the sustained and steady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世界经济遭遇逆风，全球化也出现了逆流。我们看到个别国家大搞关税壁垒、脱钩断链，这无异于抱薪取火。抱薪救火，最终将反噬其身。正如习近平主席说过的，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孤立的小湖泊，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实际上隔绝了阳光和空气。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只能通过更可持续的发展和更公平有效的治理来解决。所以习近平主席为此提出要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目的就是要不断做大，更要分好经济全球化的蛋糕。原则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不让贫富鸿沟拉大，路径是推动各国在开放发展中优势互补、机遇共享，在利益融合中共同发展、相互成就。中国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5.4%。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的总和。展望未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更加完善，持续增长的基本趋势更加巩固，我们将继续做全球增长最稳定的动力源。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承担起世界工厂的责任，还要发挥好世界市场的作用。我们将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维护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我们将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做出新的中国的贡献。谢谢。
请继续提问，北区第二排第三位记者。
谢谢。工作室的记者提问，去年十一月，中方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提出强烈抗议。当前中日关系面临挑战，各方面交流合作也受到影响。今年二月，高市首相赢得大选后，日本政府表示始终敞开对话窗口。请问中方对今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有何期待？谢谢。
Kyoto News. Last November, China protested strongly agains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s remarks concerning Taiwan. China-Japan relations currently face challenges affect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After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won the general election last mon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aid it remains open to dialogue. What expectations does China have for its relations with Japan this year?
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日方的选择。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特殊年份，日本理应做的就是深刻反省过去走过的错误道路，包括侵略殖民台湾的劣迹。但是我们看到， 日本的限制领导人竟然声称台湾有事就构成日本的所谓存亡危机事态，就可以据此来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众所周知，行使自卫权是以本国遭到武装攻击为前提的。试问，台湾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日本有什么资格来插手？中国的台湾地区出了事儿，日本有什么权利来行使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是否意味着要掏空规定放弃交战权的和平宪法？联想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以存亡危机事态为借口 对外发动侵略，不能不使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忧虑。日本要向何处去？今年是又一个80周年，就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11个国家的法官历经2年半的庭审， 以海量的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后的今天，历史又给了日本一次扪心自省的契机。一世为鉴，可知兴替；前世不忘，后世之事， 希望广大的日本人民能够擦亮眼睛，不允许今天再有人自不量力、重蹈覆辙。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和14亿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为殖民张目、为侵略翻案。谢谢。
请大家继续提问。
Good morning. Question from Antara, Indonesia National News Agency. So with the resuming of Philippines as the chairmanship in ASEAN 2026, how does China view the prospects for a more concrete consolidation or negotiation regarding code of conduct in South China Sea with th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Thank you very much.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菲律宾已接任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中方如何看待与东盟国家磋商达成实质性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前景？
南海是当前世界上货运最繁忙、航行最安全、通行最自由的海域。过去一年，南海合作保持良好的势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我们在深入探讨海上的共同开发。中国同马来西亚举行了海上问题的双边对话，我们同越南也开展了渔业的 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前不久，中国海警还成功救助了10多名在南海遇险的菲律宾船员， 充分说明和平、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新叙事。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已经没有了市场。要实现南海长治久安，仍然需要坚实的制度保障，在继续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南海行为准则，刚才记者所提到的 COC 的磋商，这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各方都期待于今年内来完成这个磋商。中方有信心、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尽快达成共识，从而为各方管控分歧、增进互信、提供合作，来形成一个切实有效的黄金准则。我们也希望菲律宾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能够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不以一己之力为祸，展现应有的担当，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来发挥积极和正面的作用。谢谢。
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六排这位男士。
你好，Mr. Minister. India-China relations are now looking up and on the course of normalization. India is also set to host BRICS summit this year. And how does China view where the relations currently stand and look at their progress and their future trajectory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very volatile global situation? Thank you.
印中关系如今步入正常化轨道，今年印度担任金砖主席国，中方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的现状、改善进展和未来走向？
确实，去年八月，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天津举行了成功的会晤。继喀山会晤之后，引领中印关系实现了再提升，双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各层级的交往得到加强，双边贸易再创新高，人文交流趋于热络，这都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印互为重要邻国，同属全球南方，具有深厚的人文渊源和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互信合作有利于共同发展，分裂对抗无助于亚洲的振兴，所以双方应该沿着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排除干扰，相向而行。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战略认知，落实双方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机遇而不是威胁的定位；二是把握睦邻友好的方向，共同来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三是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更多的可视性的成果；四是要展现责任担当，支持彼此今年和明年啊，我们要相继担任金砖国家的主席国，以更有成色的金砖合作给广大南方国家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谢谢。请提下一个问题。请北区第一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中评社记者提问，外长您好，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赖清德当局反复的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问题和台海局势，台湾问题和台海局势不断的升温，解放军的这个台海军演也越来越靠近台湾。所以想请问外长，您如何评估在台海发生这个就是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以及中方是否设定了这个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谢谢。
China Review News Agency: The Lai Ching-te authorities have been claiming that Taiwan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that the Taiwan question is not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the cross-strait situation have become more heated, and the PLA's drills are getting closer to the island. What do you make of the risk of conflict breaking out in the region? And does China have a timetable and roadmap for reunification?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无可能成为什么国家。台湾回归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也是二战的胜利果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还有联大第2758号决议，这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已经将台湾的地位牢牢锁定。任何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这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事实一再证明，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这一红线不容逾越和踩踏。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坚持一个中国的压倒性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不仅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还明确反对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这充分说明啊，反独促统顺应时代大势，也符合国际的期待。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谢谢。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现在请提最后一个问题。请中区第一排第三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环球时报记者提问。当前形势下，全球矛盾冲突日益尖锐，竞争对抗愈演愈烈，中国外交为什么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呢？谢谢。
Global Times: The world is embroiled in more conflicts and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Why has China decided to pursue the foreign policy goal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正如你所说，当前人类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回顾历史，无论世界面临怎样的困境，总有不懈追求理想与光明的先驱。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作为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也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就是要告诉世界，人类的敌人不是彼此， 而是战乱、贫困、饥饿和不公。战胜这些挑战不能靠单打独斗，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团结合作，同求共济。孤立就会无助，团结才有力量。各国人民越来越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和真理力量，就如同一座灯塔，照亮着人类的前行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大国担当和历史使命。中国人向来有天下为公的格局，追求天下大同的境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4亿人口大国崛起，绝不会复制传统大国争霸扩张的老路，而是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推动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之路，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将近80%的国际民意的认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加入到共建命运共同体的行列，这再次说明得道多助，正义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各国的支持，汇聚人民的力量。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光明的前途不会自动到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共同努力。中国将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行动，同各方携手努力，不断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变成为现实。谢谢各位。
中外记者朋友们，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王毅外长，谢谢大家，再见。
The press conference now concludes. Thank you.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两会专题报道。那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在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周二周三晴转多云，11到24摄氏度，周四周五小到中雨，15到25摄氏度，周六有强风，15到24度，周日晴天，12到22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会在明天的新华侨生节目带来更多的两会报道，我们明天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